这里是巴黎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5年8月3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艾米播报。
巴黎联合国气候大会日期逼近，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将宣布一系列治理气候变化的新措施。希腊股市关闭五周后，今天重新开业，开盘出现暴跌。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第三季度运行进一步放缓。中国手机制造商小米和华为在中国市场的销量超过了苹果品牌。发数留尼旺岛发现机翼残骸后，法国与马来西亚专家今天在巴黎召开闭门会议，商讨协商 MH370 航班的进一步调查工作。日本要求美国确认窃听日本政府等传言。印度尼西亚苏加诺基金会决定授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平与司法奖，表彰他在反帝国主义和反对新殖民主义斗争中的表现。
法广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接着我们再请艾米为您播报今天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法广的特约记者在非洲布隆迪采访时的遇袭事件。据报道，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布隆迪特约记者艾斯德拉斯蒂库马纳上周日在布隆迪首都进行报道时候被警方逮捕拘留两个小时，期间他遭到殴打，被释放以后到医院就医。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就此提出严正的抗议。艾斯德拉斯是在遭到暗杀的布隆迪将军施米日马纳案发地拍摄照片时被政府的安保人员带走的。法广的通告表示，他在受到殴打以后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但是受到了惊吓，身上也有明显的挫伤痕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所属的法国世界媒体集团在一份公告中指出，几个星期以来，集团在布隆迪的特派记者和特约记者的工作受到重重的阻碍，并且严正的谴责针对记者的暴力行为，给予这些记者同仁支持。艾斯特拉斯也是法新社在布隆迪的特约记者，因此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将和法新社联名致信布隆迪总统，要求对方就记者被殴打事件做出解释，并且要求布隆迪当局保障记者自由行使报道工作时的安全。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将宣布一系列治理气候变化的新措施。奥巴马指出，新的规定将要求美国在2030年前将美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2005年的水平降低 32%。 新措施将着力地提倡使用风力、太阳能等可再生的资源。奥巴马认为，这些新举措是到目前为止美国在与气候变暖斗争中跨出的最重要的一步。奥巴马在2008年总统竞选纲领中就将与气候变暖作为他竞选诺言之一。奥巴马指出，目前离联合国气候大会召开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全世界的各国都应该积极地行动起来拯救地球。在上周日公布的一个视频中，美国总统强调指出，气候变化不是下一代的问题，气候变暖现象目前对经济健康和美国的安全都造成了威胁。奥巴马指出，发电厂是造成有害的碳污染的最大源头，这造成了气候的变化，但是至今都没有联邦碳排放限制来管制这些工厂将有害的气体排放到空气中的数量。他说，如果没有加以限制的话，现有的发电厂将继续无限量地把有害的气体丢到空中，为了我们的孩子们，为了全美国人民的健康和安全，是要改变的时候了。美国媒体引述了一名要求匿名的白宫官员表示，这是历任的美国总统在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上采取最重大措施的一次，这将为美国在未来数十年致力于承担应对气候变化的工作奠定基础。 希腊的雅典证券交易所在关闭五周以后，于今天8月3号重新开盘，受到世界金融市场的高度关注。不出市场人士之前的预测和担心，首日开盘就暴跌了 22%， 随后有所回升。银行股受创最深，在开盘时股价跌幅在 30% 左右。在雅典主要的股票指数的成分股中，银行股占了将近 10%。 雅典股票交易所的一位发言人上周五就表示，为了防止资本外逃，本国投资者在股市开盘以后将面临限制，而欧洲央行批准的计划则规定，希腊本国的投资者可以用现金买股票，但是不能从希腊银行账户取款来买股票，但是国际投资者不会面临任何限制。希腊股市于6月26号在总理齐普拉斯突然宣布将就希腊是否接受欧盟委员会、欧洲央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解决希腊债务危机的金融拯救方案前一天被关闭，期望借此走出与希腊人谈判的僵局，公投最终与拒绝救助方案告终。在公投方案出炉以后，引发了希腊民众的恐慌，他们纷纷前往银行提取现金。当时希腊政府为了避免银行挤兑，决定关闭银行和股市，希腊的银行已经于7月21号重新开门营业。目前没有传出欧洲各大股市受到希腊股市影响下跌的消息。有关希腊股市的进一步分析和报道，请听新闻之后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节目。另据报道，中国深圳和上海的股市今天收盘时分别下跌了 2.72% 和 1.11%， 跌幅与市场对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还在进一步收缩，正是中国经济放缓的担心有关。周一8月3号发布的财新中国通用制造业采购经纪人指数 PME 的数据显示，第三季度中国制造业进一步的放缓，新的业务总量和新出口订单量重新陷入了下降的趋势。七月份财新中国 PME 的数值为 47.8， 低于六月份的 49.4， 连续第五个月低于50的临界值。但是在中国制造业出现收缩的同时，中国手机市场却呈现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据法新社今天发自上海的消息，今年第二个季度，美国著名品牌苹果手机的销售量在中国被中国的品牌小米和华为超越，而中国手机市场的竞争也出现了白热化的激烈局面。法新社引述著名的市场调研公司 Gadilis 公布的一份公告显示，今年4月到6月期间，小米手机的销售量占中国市场份额的 15.9%， 华为占 15.7%， 紧随其后的是美国苹果、韩国三星和中国的另一个品牌 vivo。 但是该公告中没有透露这三个品牌在中国市场上占据的份额。中国再次爆出了食品药物质量安全事件。本台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报道，中国广西柳州市的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8月2号通报，近日破获了两起在食品中非法添加化学物质的案件。两家酒厂生产的 三种产品含有辅导男性勃起功能的伟哥等化学成分。法新社指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当局，经常传出与奶粉、红酒和白酒有关的食品质量安全丑闻。继五天前在法属留尼旺岛发现并且判定是波音777飞机的机翼残骸之后，法国与马来西亚两国的飞行专家今天将在巴黎与警方和检察官举行闭门的会议，以便协商关于失踪近一年半的马航 MH370 航班的调查工作。请听夏荣的详细介绍。
据法新社报道，马来西亚民航局局长率领的代表团与马来西亚航空代表及司法官员今天将与三位获派处理本案的法国司法官员会谈。另外，法国空中运输研究处的调查人员以及法国航空事故调查局的代表也将到场，共同判定调查结果并协调进一步的调查工作。五天前在留尼旺岛发现的两米长机翼残片， 先前已在8月1日运抵法国，现在正由法国西南航空工业重镇胡鲁兹的军方实验室进行查验。据悉，这个实验室专门调查空难事件，预计结果后天8月5日下午出炉。报道称，检验结果应可判断残片是否来自马航 MH370 班机，也有机会为这起飞行史上最大谜团提供一些线索。马航 MH370 去年3月8日失踪时，机上有239名乘客，大多数的乘客为中国人。日前，乘客家属的代理律师张其准对路透社称，如果本次发现的残片确认属于失联客机，超过30名乘客家属已同意起诉，将要求更高的赔偿。昨天，马来西亚官员已宣布证实这块碎片属于波音777型飞机，同时马方也越来越肯定，认为残片应该就是神秘消失于印度洋的 MH370 航班的残骸。同样在昨天，留尼旺岛北部海岸发现了新的金属碎片，当地警方也已经将新发现的碎片封存起来。一些法国专家表示，日后位于南印度洋西部的留尼旺岛和毛里求斯还可能会陆续出现飞机金属碎片。
感谢夏蓉的报道，请您继续收听国际要闻。7月31号，维基解密网站透露，美国暗中监视日本内阁大臣、银行以及包括三菱集团在内的一些企业。美国政府目前已经向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提出了强烈的要求，要求美国确认有关事项。请听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要求美国确认窃听日本政府等传言。日本官方长官菅义伟在8月3日午前的记者会见中说，关于维基解密网站公布美国国家安全局对日本政府等进行窃听的传闻，日本政府已经向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帕提出强烈要求，要求美国确认有关事项。7月31日，维基解密网站说，美国暗中监视日本内阁大臣、银行及包括三菱集团在内的企业。维基解密网站发布的文件列出35个美国国家安全局监听的电话号码。维基解密此前曾发表文件显示，美国监听德国、法国等与日本一样的盟国。菅义伟还说，假如这是事实，作为同盟国是极其遗憾的。我们对于机密的处理采取万无一失的对策，现在完全没有泄露这样的机密。维基解密指出，美国国家安全局对日本的内阁官房及省厅、日本央行、大型商社等进行了窃听，并公开了与此有关的美国政府部分机密文件。据悉，窃听活动至少可以上溯到2006年安倍第一次执政时期，窃听对象以日美关系及气候变化的交涉过程为主。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被授予了一项和平与司法奖，这并不是一则搞笑的新闻，而是印度尼西亚建国总统苏加诺的女儿透露出来的消息。苏加诺的女儿告诉法新社，9月份即将颁发的苏加诺奖是表彰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的贡献。苏加诺的女儿目前是苏加诺教育基金会的负责人，她说，金正恩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领域的斗争让他获得了这个奖项，而有关针对他在侵犯人权的指控都是假的，是西方国家宣传而已。法新社指出，这个颁奖完全忽视了朝鲜领导人在人权领域的劣迹。金正恩也被人权组织和联合国谴责，在国内犯下了侵犯人权和酷刑的行径。苏加诺奖颁发给致力于独立与发展的世界各国领导人，2001年曾经颁发给了金正恩的祖父金日成。印度政治领袖甘地和缅甸反对党的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都曾经是苏加诺奖的得主。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环球报在报道这一消息时指出，金正恩到底为世界和平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目前并不清楚。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主要国际新闻，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 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您继续收听由夏荣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
各位听众，希腊股市在6月29日关闭五个星期之后，今天重新开市。据法新社报道，受希腊政局与第三轮救助协商前景仍不明朗等因素影响，希腊证券交易所今天早盘第一节交易中卖压沉重，雅典综合指数重挫了 22.84%， 到本台截稿前稍有回升至 19.24%。 法新社称，希腊银行股在今天的股市重开受到的冲击比其他领域更大。今早开盘后，银行板块跌幅接近 30%， 触及跌停板。此外，自去年12月以来，希腊银行现款已经被存户领走了400亿欧元，如今更是雪上加霜。对此，希腊股市交易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他们已有对今天股市卖压笼罩的心理准备，并且说，因金融管制，股市被迫休市，重开的头几天走势下滑乃属于正常之事。这名发言人还称，允许包括银行股在内的所有股票进行交易，股票涨跌幅仍维持在 30%。 本地银行的技术故障使得股市的恢复交易变得更为复杂，而且许多证券交易商在交易所关门期间提前放暑假。据了解，有关希腊股市重开，欧洲央行允许国际投资人进行正常交易项目，但对当地投资人做了一些限制。换句话说，当地投资人可用现金，但不被允许从希腊银行提款进行股市交易，以防止希腊资金外逃。另外一方面，希腊财政部也规定，希腊本国交易员在特定的条件下能够买入股票、债券、衍生品和认股权证。事实上，雅典证券交易所重新开张之前，国际股市交易员已普遍预料雅典股市会重挫，跌幅可能达 20%。路透社报道指，交易员做此评估的基础在于，雅典股市在希腊债务危机最高峰时，政府实施资金控管前关闭，停止交易。因此，预定在今天股市重新开市后，投资人应担心希腊经济更加恶化，卖压出笼，股价会暴跌。证券交易员几乎都抱持了悲观的态度，甚至有证券商指出，在今天开始交易后，可能没有任何一只单一股票上涨，大家普遍对政府的能力都难以肯定。路透社指，银行类股今天肯定暴跌，因为希腊金融业需要资金重组，而重组后股票会被稀释。希腊媒体报道说，雅典当局被要求在这个月内必须要拿出大约100亿欧元用作银行资金重组。银行类占希腊股市的五分之一，而在美国挂牌的希腊国家银行在雅典证券交易所关闭期间，在美国的股价已经跌掉 20%。受到债务危机的影响，希腊的银行呆账大增，今年也不可能有获利的盈余。虽然说希腊在7月13日已经与欧洲债权人签订新的救助协议，但是国内的政争仍然可能导致总理齐普拉斯提前大选。此前，齐普拉斯已经表示过，如果他得不到议会多数支持的话，将提前举行立法大选。希腊的经济在齐普拉斯领导的政府一月上台前已经开始出现成长，不过欧盟委员会预期希腊今年会再度落入不景气，经济萎缩的幅度在 2% 到 4% 之间。另外， 在今天雅典证券交易所重新开张前，上周五希腊财长与国际债权人的高级代表就国际第三期救援方案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希腊表示希望从现在起到八月中旬能够敲定新一笔金额820亿、为期3年的贷款。以上是向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 Christophe 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请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在中国，马航 MH370 失踪乘客的家庭在痛苦的等待中，这是今天法国十字架报的一个标题。这篇报道主要描述了中国家属们的心情。文章引用了154位中国失联者的家属们的话说，我们要的不是有关领导说可信度在 99%， 我们要的是 100% 的确认。文章同时引用澳大利亚副总理沃伦·特拉斯的话说，16个月后，经过各种洋流的洗礼，现在很难再勾画出飞机残骸的漂流路径。他不觉得现在找到的残骸可以帮助大家锁定飞机的位置。巴黎市政府饱受移民压力，这是今天又一《费加罗报》的一个标题。文章说，3天前100多名移民涌进了19区一座废弃的学校。这些移民主要是阿富汗人，也有埃塞俄比亚人、苏丹人、利比亚人或者乍得人。巴黎19区的这所学校在2010年就停止使用了。教室的窗户前拉出了标语，上面写道，他们赶走了扎堆的人群，那我们就开放学校。报纸说，6月2号，巴黎市政府就下令驱赶聚居在巴黎18区沙贝勒大道地铁桥下的360名移民。当时政府许诺提供紧急住宅，但是这些移民仍然睡在街上，他们搬到不远处圣贝尔纳教堂附近的广场上聚居，政府又很快驱逐了他们。费加罗报说，移民问题已经成为欧元区民众的主要关切。这是欧盟委员会今年5月做的调查结论。38%的欧洲人对移民问题表示忧虑，27%的欧洲人对经济问题表示忧虑，24%的欧洲人对失业问题表示忧虑，23%的欧洲人对公共财政问题表示忧虑。在德国，55%的德国人对移民问题表示忧虑。今天的人道报对中东问题相当关心，报纸出了一个大标题说，欧盟成为以色列的从犯。人道报说，欧洲人资助以色列的军工，文章点了一个以色列公司的名，这家公司叫 Elbit System， 他通过申报研究项目获得了欧盟的资助。而这家公司卷进了上一次的加沙战争。报纸采访了一个名叫停止筑墙的组织的协调人驻马。驻马说， Elbit System 公司参与了非法建造隔离墙和移民建筑物的活动。另外，这家公司也制造了加沙战争和黎巴嫩战争时期的大多数的无人机，提供相关技术。在2009年到2010年间的加沙冲锋战中，最有杀伤力的武器就是无人机。2014年无人机 MS-900 参与了最终的测试，首次实施了无人驾驶，当时2200人被杀死。目前一批欧洲金融机构已经退出了和 Elbit System 公司的合作。人道报说，上星期五以色列殖民人士放火，造成一个婴儿死亡，这一事件在以色列受到多数舆论的谴责，但是在野党里只有一部分人谴责内塔尼亚胡政府的移民政策。人道报出了一个标题说，以色列政府鼓励殖民人士不受制裁。不过报纸也报道了内塔尼亚胡谴责肇事者的消息。内塔尼亚胡说，肇事者是恐怖主义者，他也去看望了孩子的父母，并且承诺逮捕杀人犯，并将他们绳之以法。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感谢收听。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时节目时间，今天我们播出的是由周希主持的北京话题。
北京话题。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7月28号在答记者问时说，今年7月27号是朝鲜战争停战62周年，中国人民志愿军为维护和平和中朝友谊做出的历史贡献将永远标炳史册。我们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说起。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外交部发言人的上述讲话毫无新意，不过是官方传统宣传的老调重弹而已。按照《环球时报》引述一名解放军少将的豪言壮语来说，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对外战争最辉煌的胜利。这场战争是从鸭绿江边开始，最终取得了将世界头号强国击退500公里，并挽救了邻邦的胜利。从军事上看，这一仗打出了几百公里的安全缓冲区，也打出了几十年的和平局面。不过，在国际主流舆论看来，中国当年出兵参战支援北朝鲜政权，并非像北京自己所说的是什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是中国与苏联合谋进攻侵略南朝鲜，中国不过充当了苏联的打手而已。朝鲜战争的最高决策权在斯大林，苏联出决策出装备，中国则是出人命出钱财。那么这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战争呢？中国并不是为了本民族的利益而战，而是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集体利益而战，为苏联利益而战，旨在将战火引向东方，减少了北约国家对老大哥苏联的压力。中国为此不仅死伤几十万青年人，还欠了一屁股的军火债。要知道，那些苏式武器可不是白送的，那都是中国花钱买的。最后空手退出北朝鲜，中国却什么也没得到，几十万中国人就这样白死了。美国为维护正义被迫行使国际人道义务，这个事实是中国永远也改变不了的。这永远是北京的耻辱。你可以欺骗自己，但你却不能欺骗国际社会。政府可以给自己人民洗脑，但却不能给全世界人民洗脑。那么究竟谁是这场战争的赢家呢？战前北朝鲜和苏联想吞并韩国，但战后却没有实现这一企图，仍然不得不退回战前的边界线，甚至还倒贴给人家大片土地，无疑是失败的一方。网友宋胜利转载的这篇文章又说，另一方面，战前美国既没有在韩国驻军，也没有军事基地，战后美国在韩国不仅有驻军，也有固定的军事基地，因此战后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力量及影响力比战前大多了。美国哪里输了？中国又得到什么利益了？得到什么好处了？哪里赢了？朝鲜战争促使美国下定决心扶植曾经的敌人日本，美国与日本形成美日联盟，战争中美国在日本的大量物资采购也使得日本大发战争财，以及战后美国对日本的大力援助扶植都是日本重新崛起的重要因素。因此可以说，没有朝鲜战争就不会有今天的经济大国日本。朝鲜战争败得最惨的就是中国，中国付出了数十万人的生命代价，却换来了今天的美日同盟，中国自己则换来了北朝鲜这个无赖政权。到现在北朝鲜人民还在受苦挨饿，最重要的是朝鲜战争致使中国被外部世界封锁了几十年之久，也失去了二战之后大好的发展机遇。作者黄老道的文章说，1950年之前，美国基本上不管台湾，但朝鲜开战后，美国第七舰队立即进驻台湾海峡，协防台湾。此外，当志愿军雄赳赳地跨过鸭绿江之时，印度军队也悄悄地开进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中国领土。朝鲜战争结束后，印度则完全占领了这片中国土地。开战之前，中国是美苏都想争取的国家，开战后却由于毛泽东的一面倒，甘拜苏联为老大哥，并自居小弟，被西方认定为苏联之卫星国，于是便开始严加封锁防范。美国的势力则合法地延伸到整个亚太和南亚地区，中国得到的却是一个比开战前更为恶劣的周边环境。 不过韩战对中国人带来的唯一一个福音，就是帮助中国灭掉了毛氏皇太子，否则中国的今天就会和平壤金家王朝一样了。事实上，中国执政者早已明白，当年的抗美援朝实际上是彻底失败了，只是为了挽救自己的面子，人们发明了两种理论来为当年的决策辩护。一个是战略上的，他说，抗美援朝至少建立了几百公里的缓冲区，使得中国东北免于美国的侵略。共识网作者布杰伟的文章说，这种观点原本是建立在美国意图侵略中国东北的基础上，现在已经清楚，美国并没有这样的打算。令人搞笑的是，朝鲜战争之后不过十年，东北倒确实面临了巨大的威胁。这一次的威胁不是来自南方，而恰恰是原来的盟友苏联。面对苏军陈兵百万的重压，东北再无缓冲可言。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不得不过着战战兢兢的日子。朝鲜这个所谓的缓冲区，无疑变成了一个大笑话。网友川人转载的这篇文章又说，另一个理由是心理上的。据新浪网总结说，由于和世界头号强国打成了平手，因此中国才能被公认为强国，获得了近代从未有过的地位，扬眉吐气了。但从硬指标上来看，根本得不出抗美援朝提高了什么中国大陆国际地位的结论。事实反而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常的席位是抗战胜利带来的，而抗美援朝恰恰使大陆把这个席位丢掉了整整20年。北京周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布隆迪特约记者在采访时被警察带走并遭到殴打，法广对此表示严正谴责，要求当局作出解释。巴黎联合国气候大会逼近，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将宣布一系列治理气候变化新措施，包括将碳排放量从2005年的水平降低 32%。 希腊股市关闭五周后今天重新开张，一开盘出现暴跌。最新中国通用 PMI 指数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第三季度运行进一步放缓。中国自家手机品牌小米和华为在中国市场销量超过苹果品牌销量。中国广西破获壮阳补酒添加伟哥案件。法属留尼旺岛发现鸡疫残害后，法国与马来西亚专家今天在巴黎召开闭门会议，以协调失踪近一年半的马航 MH370 班机的调查工作。日本要求美国确认窃听日本政府等传言。印尼苏加诺基金决定授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平与司法奖，表彰他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领域上的斗争。现在是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时间，我们首先播出的是由艾娃主持的今日经济。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携千人到法国南部滨海城市尼斯附近度假的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阿卜杜勒·阿齐兹·沙特周日出人意料地提早结束假期，匆匆离开了蔚蓝海岸。宣布这一消息的法国地方当局还称，国王私人别墅附近关闭了近10天的公共海滩，周一早晨重新开放。这一消息势必引发不同的反响。据当地官员的信息，沙特国王在他隶属瓦洛里小镇王家别墅度过8天假期后，周日在尼斯机场乘班机飞往摩洛哥的丹吉尔。而据此前沙特大使馆的信息，国王原准备从7月20号到8月20号之间留在法国 国度假。据当地同一消息来源说，国王的大部分王室随从跟他前往摩洛哥，因此逗留在戛纳豪华酒店的约1000名沙特随行人员中的一半或三分之二也将离去。这次萨勒曼国王的豪华度假在当地引起激烈争论，欢迎反感者兼而有之，真可谓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反感者主要是小镇的居民，主因是当局出于安保考虑，将别墅周围划出300米警戒安全区，因此在别墅下方的一处公共海滩被关闭，因而引发众怒。此外，还据悉上周一还出现了一个意外，在公共海滩和私人别墅边界执勤的一名女警被王室人员要求离开，虽然当地警方予以否认，但是此后再也没有女警在海滩执勤却是事实。而这一消息在网上爆出后，萨勒曼国王的休假更引起媒体的关注。关闭公共海滩给当地的居民带来了生活上的不便，更带来了心理上的冲击。当地的一名反对派镇议员发起网上请愿活动，反对将公共沙滩私有化，呼吁沙特权贵在法度假期间尊重法国法律。大约有15万人在网上签名抗议。面对这一情况，萨勒曼国王身边的人透露说，国王对此种接待很是不满，不过到目前为止没有迹象显示他的离去与这一哗然有必然的联系。欢迎沙特国王下榻别墅的绝大部分是影都戛纳的酒店和商家，因为陪王伴驾人数众多，别墅住不下，大部分人入住戛纳的海滨豪华酒店，而这些潜在的消费者购买力巨大，商家无一不是摩拳擦掌待客上门。几天来，一大清早携家带口的沙特客人就已经在滨海大道上散步，从这家酒店走到那家宾馆，期间推开面向地中海的某家国际知名奢侈品牌专卖店的大门。街道边，众多挂着异国车牌的豪华轿车闪闪发光地停靠在那里，耐心等待着主人。等到傍晚，这些车就会在滨海大道上排成一线，走秀般前往圣特罗佩的夜总会。戛纳酒店协会主席就兴奋地告诉记者说，我们非常幸运，沙特国王及其随行的1000多人选择到这里度假。他表示，7月份的业绩将很特别，营业额与去年同比增长了15%到20%。在就业方面，也有很多额外的岗位合同，因为沙特人是挑剔的顾客，必须增添人手为他们服务。对于戛纳的餐饮业来说，沙特客人仅20天的住宿费一项就相当于8至900万欧元的营业额，所有与旅游业相关的行业都有收益。一位在戛纳影都经营花店的荷兰人就表示，在沙特客人停留期间，其营业额将提高一半。王家别墅和其他豪华酒店每天都要订购鲜花，插花花束要求给人印象深刻，有时候花束大的都放不进运输车里了。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这些从业人员对王家别墅附近的公共海滩私有化的批评看得很淡。当地的工商会在上周四就呼吁停止争论，认为有沙特人缩短停留时间以及在未来几年不来休假的风险。无独有偶，商会的担心今天已经成为现实。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今天的今日经济专题，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谢谢收听。
接下来播出的第二个专题是由阿曼婷主持的法兰西万象，跟您谈法国对于艾滋病的研究。
法兰西万象。
各位听众，她是一位年仅18岁半的法国少女花一样的年纪。这个年龄的少女正是情窦初开和男朋友约会的时间。可是这名18岁半的少女注定不能够无忧无虑地和男朋友一起外出，因为她生下来时就和大部分人不一样，现在更是和别人不一样了，甚至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了。 对于这位法国少女的个人信息，普通民众知道的只是她现在有18岁半，其他的普通公众什么也不知道。她不希望把自己的面容显露在公众面前，也不希望媒体向外界披露她的姓名，甚至也不希望自己生命中的任何私人信息被公众所知。然而在他的身体里却发生着让世人着迷的事情，发生着也许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事情。这位现今18岁半的法国少女出生于1996年，她生下来就是血清对艾滋病毒呈阳性反应，她的母亲是一位艾滋病毒携带者，或者是在她母亲怀她期间，或者是在她出生的过程中，她感染了艾滋病毒。一出生就感染了艾滋病毒的她，在最近的约13年的时间中，没有服用任何治疗艾滋病毒的药物。然而她的健康状况却非常非常的好。非常奇迹的是，在这近13年的时间中，他的身体的血液中测不到任何艾滋病毒。虽然艾滋病毒并没有彻彻底底地从他的身体里消失，因为在他的身体的某些细胞里还能够找到艾滋病毒的存在，但是在他的血液里却找不到艾滋病毒。国际艾滋病学会日前在温哥华举行会议，与会者有5000多人。2015年7月20号星期一的晚上，法国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员沙兹席瑞翁第一次向世人介绍了这位18岁半的法国少女的病例。他介绍说，一名在出生时即感染艾滋病病毒的18岁法国少女，在停止药物治疗12年之后，不仅没有发病，而且在她的血液中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毒。沙兹席瑞翁领导的研究指出，尽管医生不认为这名18岁的少女已经完全治愈，因为研究人员在对这名女孩的某些细胞进行培养之后，这些细胞里边的艾滋病毒有些可以被激活，开始复制。也就是说，研究人员们可以在这名女孩的细胞里面找到艾滋病毒，但是在血浆里没有病毒复制的情况。这名研究员表示，他们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这名女孩的感染情况能够控制得这么好。不过沙兹席瑞翁领导的研究认为，这名女孩长期处在病毒缓解状态的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她在感染艾滋病毒不久就立即接受抗反转录病毒药物的合并治疗。这一创全球首例的个案，使得人们对艾滋病的治疗前景重新燃起了希望。这名现今18岁半的法国少女出生在1996年，艾滋病横行，人们谈艾滋病就色变的年代。目前在发达国家，艾滋病的母婴传递病例已经是非常的稀少。在法国，目前的情况是，每年最多有2-3个艾滋病母婴传播的病例，而且这也主要发生在移民妇女的身上，因为发生这种病例的都是在母亲生产的过程中才发现母亲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但是这名18岁半的法国少女出生在1996年，当时虽然她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携带艾滋病毒，在怀孕期间吃药治疗，在生产的过程中也采取了措施，但是这名18岁半的法国少女还是一出生就感染了艾滋病毒。当时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艾滋病毒，治疗艾滋病毒的药物仅仅局限于大剂量的使用奇多夫定，对于艾滋病的治疗还处于摸索的阶段。根据法国研究人员的介绍， 这名神奇法国少女的母亲在怀孕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对艾滋病毒呈血清阳性反应。这名母亲在怀孕的过程中使用单一药物进行治疗，但是无法控制病毒的复制。在这名女孩出生后发出第一声哭声之后，医护人员就马上开始给她服用奇多夫定，共服用了六个星期。这个年代，研究人员们刚刚发现这样的治疗方法可以减少三分之二的艾滋病母婴传播病例。可是这名女孩在出生的时候并没有太多的运气，虽然她接受了治疗，可是在她出生后一个月的时候，医护人员们还是发现她感染了艾滋病毒。两个月之后，这名女孩身体里的艾滋病毒数量就已经很高了。这时候已经是开始采用三联疗法治疗艾滋病的时候了。医护人员们就开始给这名女孩采用三联疗法，使用那个年纪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当时三联疗法也才刚刚开始在成年人身上使用。法国内盖和儿童医院的一名儿科医生说，对于感染艾滋病毒的儿童，他们是尽可能早的开始三联疗法，因为他们知道由于儿童的免疫系统还不够成熟，病毒在体内复制得非常快，如果不治疗的话，感染艾滋病毒的婴儿中 10% 到 15% 都在不到三岁的时候死亡。当时对这名现今18岁半的女孩用三联疗法治疗了五年半的时间，之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女孩不再来医院看病，医生们也找不到她了。就这样一年半之后，这名女孩的父母又出现了，再次带着这名女孩来看门诊。不过医生们惊奇地发现，这名女孩的血液里没有了艾滋病毒。女孩的父母说，大约是在女孩六岁的时候，女孩停止了吃药治疗。由于这时候女孩的血液里没有了艾滋病毒，医生和家长共同决定不再给女孩吃药治疗，只是定期追踪。从那之后一直到现在，女孩都没有吃过药，血液里也一直没有艾滋病毒的出现。就这个女孩的情况，医生们一直认同说，这个女孩这样的终止吃药治疗是事故性的。除了这种情况，医生们在其他的情况下是不会决定终止治疗的，所以很难重复类似这个女孩这样的病例研究。为了弄清楚为什么这个女孩的感染情况能够控制良好，研究人员们寄希望于对她的艾滋病毒进行基因图谱分析。不过这也不是容易的事，因为在这个女孩的血液内现在测不到艾滋病毒。虽然在这名18岁半女孩的血液内测不到艾滋病毒，但是研究人员强调，这名女孩并没有痊愈，在她的细胞里还可以找到艾滋病毒，有一天艾滋病毒重新在她的体内复制的可能性不是没有。这名18岁半女孩的故事不禁让人联想到米西西比婴儿。米西西比婴儿出生在美国的米西西比，所以称其为米西西比婴儿。这名婴儿出生于2010年，他感染艾滋病毒的原因也是母婴传播。这名婴儿也是一出生就接受治疗，曾经一度在他的血液内也查不到艾滋病毒。但是这名米西西比婴儿的病毒消失期只有27个月。2014年7月，化验分析显示，艾滋病毒又开始在他的体内复制。目前18岁半的法国女孩是第一个艾滋病毒持久消失的病例。研究人员不知道病毒消失能持续多久。负责追踪她的病例的法国研究人员说， 艾滋病毒在他的身体里沉睡，艾滋病毒将在什么时候苏醒过来并重新开始在他的血液里复制，这谁也不知道。大家只能祝愿的是让艾滋病毒在他的身体里一直沉睡下去吧。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兰西万象节目，讲了艾滋病毒在他的体内沉睡的18岁半法国少女的故事。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我们将为您重播星期天晚上的要闻分析，由方华主持。
听众朋友，菲律宾官员8月20日表示，东盟与中国正在讨论设立热线，以应对南海争端引发的紧张局势。菲律宾外交部发言人告诉法新社，中国与东盟高级外交官上周在天津会晤时讨论了设置热线电话的事宜。这位发言人表示，热线议题是在一场联合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但要付诸实现，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他指出，虽然此议题获得原则上的同意，会作为初步措施，但仍需通盘讨论。他强调，不会在东盟即将召开的外长会议上公布这一热线。此前，路透社曾经报道说，架设南海紧急热线电话，渴望在8月4日正式宣布。届时，东盟成员国外长将举行会议，并邀请中国、印度外长以及美国代表到会。这将是中国首度参与旨在解决南海问题的电话沟通机制。架设热线电话，其目的在于，一旦南中国海发生事端的时候，能够有紧急沟通的渠道。报道指出，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 90% 的主权，但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以及台湾同样也都宣称拥有南海的一部分主权。近年来，随着中国海权不断扩张，彼此间的领土矛盾激化。8月4日到8月6日将举行东盟系列会议，菲律宾、越南等部分成员国与中国存在主权之争的南海问题预计将成为主要的议题之一。日本产经新闻8月1日报道说，7月29日中国与东盟围绕南海问题的高官会议在天津举行，这一机制是为确保2002年就和平解决南海主权问题达成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得到切实落实而建立的。从2011年起已经举行了9次。会上，就中国也在2013年同意制定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南海行为准则交换了意见。印尼政府对中国的态度之所以表现出一定的理解，也是因为印尼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没有直接对立，中国的对话姿态是其离间东盟的惯用伎俩。中国以对话争取时间，不断造成既成事实，以扩大实际控制范围的手法也令日美焦急不安。在8月6日开幕的由东盟10国、日本、美国、中国等外长参加的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南海问题无疑将成为中心议题。据中央社自华盛顿报道说，美国近期升高南海的行动，不过媒体报道，美国海军与美国政府部门对是否派遣船只进入中方人造岛12海里内意见不一，部分军方与国会人士认为不该默认北京的主权宣示。美国海军近期派遣侦察机飞进中国大陆在南海的人造岛，五角大楼与国务院都强调美军会持续南海的航行与飞航任务。美国新闻网站波利蒂戈报道，部分军方将领与国会鹰派人士认为，美军应该派遣战舰进入中方人造岛的12海里内，清楚向北京表明拒绝接受填海造岛的主权宣示。美国若不行动，等同心照不宣的接受动摇区域稳定的行动。日本、菲律宾与越南等国都看在眼里。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表示，美国持续限制海军在人造岛12海里区域内行动，是事实上承认中方宣示主权的严重错误。该网站引述不具名美国政府与军方官员的说法报道，政府与海军的看法不一。报道指出，美国海军对南海任务刻意维持模糑，军方拒绝说明滨海战斗舰沃斯堡号、 五月在南沙群岛与中方船只近距离接触的确实方位。报道同时引述太平洋舰队司令哈里斯观点的美国官员的说法，哈里斯私下高度支持派遣战舰进入中方人造岛12海里内。哈里斯的幕僚不愿回应，不过五角大楼资深官员证实，哈里斯太平洋司令部与政府的立场确实不一。另据共同社报道说，五月下旬太平洋岛国峰会首脑会议通过的首脑宣言中，应新西兰要求没有写入日本主张的制衡中国的表述。最后虽然结合中国海洋活动呼吁了维持海洋秩序的重要性，但表述有所弱化。日方曾设想写入强烈反对凭借威胁和实力主张权利，关切在南海填海造岛等单方面行动等词语。对此新西兰称表述太过强烈，经过交涉设定为维持基于国际法原则的海洋秩序，不通过武力威胁解决国际纷争。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本台的要闻分析节目。
在专题节目之后，欢迎您收听由艾米主持的最新消息。
路透社贝鲁特消息，设在伦敦的非政府机构叙利亚人权观察组织今天宣布，一架叙利亚政府军的战机周一坠毁在了西北部的城市阿里哈的一个繁忙的市场上，造成至少12人丧生，另有几十人受伤，死者中大部分都是平民。目前叙利亚的政府军还没有就此消息做出回应。阿里哈今年5月落入了激进的伊斯兰武装手中。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今天在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播出的一个采访中表示，俄罗斯的总统普京想要整个欧洲。他说，俄罗斯有可能侵占芬兰或者是波罗的海周边的国家。波罗申科是在接受法广以及其他几份欧洲报纸英文采访时做出以上的表示。他指责俄罗斯吞并了克罗地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的举动摧毁了国际的安全系统。他说，乌克兰东部的战斗并不只是乌克兰国家统一和独立的战斗，而是要争取民主自由和欧洲安全的战斗。2004年4月份以来，乌克兰政府军和东部亲俄的叛军的战斗已经造成了6500人死亡。
最新消息播送完毕，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布隆迪特约记者在采访时被警察带走并遭到殴打，法广对此表示严正谴责，要求当局做出解释。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将宣布一系列治理气候变化的新措施，包括将碳排放量从2005年的水平降低 32%。 希腊股市关闭5周后今天重新开市，开盘出现暴跌。最新中国 PMI 指数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第三季度进一步放缓。中国自家手机品牌小米和华为在中国市场销量超过苹果。中国广西破获壮阳补酒添加伪鸽案件，法属留尼旺岛发现鸡疫残骸后，法国与马来西亚专家今天在巴黎召开闭门会议。日本要求美国确认窃听日本政府等传言。印尼苏加诺基金决定授予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和平与司法奖。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艾米编辑播报新闻，向荣主持。感谢 Christophe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能够每天忠实收听我们的两套华语节目。在这里，我们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Grandiose. Oh, let's